2014年7月22日上午10点，霸州市公安局接到了村民的报案，在村子的一处废弃的小屋内发现了一具女尸。霸州警方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在唐二里镇车管所的北侧有一个小树林，小树林里面有一间废弃的小屋子。然而当民警迈进小屋之后，触目惊心的一幕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民警一进屋就看到两条大腿在一个旧式的灶台外面耷拉着，尸体全身赤裸，双脚岔开着，衣服、鞋子以及内衣散落在尸体旁边。死者头部被嫌疑人用一个绿色的布袋子罩着，身上压着两三根水泥柱子。打开死者头上的布袋子后，警方发现这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从头部的伤痕以及她身边的一块砖头上的血迹来看，女孩应该就是被砖头击打头部而死。而死者的赤裸状态则表明她在死亡之前曾有过被性侵的迹象。警方观察后发现，这间废弃的屋子位置非常偏僻，周围除了坟地就是树林，除了偶尔在此避雨之外，平时很少有人来。而根据现场的痕迹，警方认定这间远离喧嚣的废弃的小屋就是杀人的第一现场。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孩到底来这里干什么呢？又为什么会惨死其中呢？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废弃的小屋》。整个上午勘查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这个看似密闭实则开阔的场所，杂物散落的到处都是。究竟哪些是路人所留，哪些是案件的线索，这给勘查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现场散落着大量的烟头，还散落着死者的一些物品，耳机、笔记本、手表以及一些推销松花粉的资料，另外还有一张银行卡放在砖上。不仅如此，这些用来烤肉的烤箱、签子还有矿泉水瓶，所有这些物品一面干扰着警方的判断，同时又见证了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死去的女孩可怜地躺在冰冷的灶台上，身上的衣服被人扔得到处都是，双手被紧紧地反绑在身后。这样的姿态不难看出，自始至终她都处于无力反抗的局面。女孩双手被反绑在后面，用车辆发动机的胶带打了一个结扣，并且结构打得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如果死者双手往两侧拉的话，那么会越拉越紧。警方分析，嫌疑人对系扣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嫌疑人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将女孩捆绑成一个无法动弹的状态，在对女孩施暴之后，他又费尽力气地将两块如此沉重的水泥柱子压在女孩的身上，并且能够看出来死者是被多次打击的。嫌疑人唯恐女孩不死，反映了嫌疑人作案的心理年龄，应该来说年龄还比较小。除此之外，窗台上一枚新鲜的烟头更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它看上去比现场的所有烟头都要新。根据死者衣袖又被灼烧的痕迹推断，嫌疑人随身肯定是带有打火机的，说明他是一个抽烟的人。那么窗台上这枚最为新鲜的烟头会不会就是他作案时留下的呢？一切都只是推断，要想将现场还原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依据作为支撑，所以法医和技术人员立即对尸体以及现场取得的所有物证进行了技术检验。这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现场，尽管案件的性质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遍地的杂物为警方设置了太多的障碍。怎么才能从凌乱中找到头绪呢？不管多么困难，侦查员们知道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尸源。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对尸体以及物证进行技术检验时，侦查员从死者的物品中找到了一个关于女孩身份的线索。现场散落的死者的一个笔记本上，本子上记录着一个人名。19号那天，霸州公安局来的一个人报案，称自己的姐姐失踪了，而报案人所提供的他姐姐的名字刚好与笔记本上记录的人名吻合。死者名叫婷婷，今年24岁，天津人，她在一家保健品公司做销售工作。据店里的领导马女士说，婷婷工作很努力，很上进，一枚心思都扑在自己的销售工作上。案发前，婷婷曾经告诉过她，自己通过微信刚刚认识了一个朋友，经过游说，对方打算加到他们的直销队伍中去，但是必须要求用面谈。所以当天下午，婷婷又特意赶到了霸州市去见这个所谓的朋友。马女士还说，由于不放心，所以婷婷出发之后，她还一直用微信和婷婷保持联系。根据马女士和婷婷二人微信语音的时间，警方从吊起来的监控录像中找到了婷婷的身影。 下午两点，刚下车的婷婷在周围稍加徘徊后就径直地向西走去。民警分析，女孩婷婷下车之后应该会有人跟她去车站见面。可是看了半天，民警并没有在监控录像中发现什么人或者车辆接近过婷婷。就这样，婷婷大约向西走了五六十米后突然又折返了回来。通过监控视频，婷婷折返的动作得到了验证，但是没有发现有人与她同行，那么肯定是有人在用微信引导着她。随后婷婷就消失在了监控录像中。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始终不太放心的马女士又给婷婷发了一次微信，这是她最后一次听到婷婷的声音。马女士明显听出语音里婷婷的声音非常急促，于是立即拨打婷婷的电话。可是从那以后，婷婷的电话就始终处于关机的状态，直到有人在这所废弃的小屋内发现了尸体。废弃的小屋距离公路大概有一公里的距离，中间的道路两侧都是树林、玉米地以及坟地，位置特别的偏。哪怕是一个成年男子单独行走在这条土路上，也会有几分恐惧的。那么婷婷一个女孩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来呢？民警分析，是不是嫌疑人把她胁迫到这里来，然后对其实施侵害呢？受害人和嫌疑人刚刚通过微信认识，如果嫌疑人带着她往这个偏僻的地方走，作为一个女孩，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继续跟着往前走的。可是就像婷婷在语音里说的那样，她被骗了，不是唐二里镇，而是霸州。这是什么意思？是嫌疑人要将婷婷从唐二里镇带到霸州去的吗？这样的话，嫌疑人很可能有车，那么婷婷就应该是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拉进了这个偏僻的小屋里。可是既然有车，嫌疑人为什么还要选择在这个垃圾遍地的布满灰尘的地方作案呢？嫌疑人在这种环境下对死者进行性侵害，不去宾馆，也不在车上，不去比较干净舒适的场所，相对来说情况是比较反常的，那么证明嫌疑人的经济还是比较拮据的。针对死者的体位姿势来看，从他被性侵的状态分析，嫌疑人应该是处于性饥渴的状态，那么会不会是单身男子做的案呢？民警将嫌疑目标倾向于单身有性饥渴的男子。除此之外，嫌疑人应该心理不成熟，甚至在家庭可能有被虐待的倾向。不管是哪种情况，受害人下车之后找路的这段时间，嫌疑人肯定就在他附近。于是警方一面安排警力针对监控录像进行全面查看，一面围绕着现场周边展开全面的走访调查，重点集中在单身男性身上。根据尸检报告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一周前。选择这样一间偏僻的小屋，看来凶手应该对周边的环境是非常熟悉的，然后以微信好友的身份将死者诱骗出来，然后进行强奸杀害。警方结合嫌疑人生活比较拮据以及性需求比较强烈，他一一排查了婷婷微信里面的200多个好友。不仅如此，根据技术部门对现场物证的检验结果，警方将所有排查的人员逐一进行比对，却依然毫无进展。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屋，谁会注意到他呢？可就在此时，有人却突然来到公安局反映情况，不是别人，此人正是本案的报案人阿喵。阿喵告诉警方，几天前他路过小屋躲雨，看见几个15、16岁的男孩正在小屋内烧烤。见着阿喵进来，他们非常热情地找他聊天，还给他发烟抽。据阿喵讲，那五个男孩听着口音像是本地人，骑着3辆山地车。这几个男孩都骑着山地自行车，好像是附近哪个学校逃学的学生。聊天中，几个男孩说的全是打打杀杀的事儿，所以他怀疑这个事儿跟这几个人有关系。的确，在现场的勘查中，警方提取到了烤箱和签子等物品，而从凶手的作案手法来看，倒也很符合阿喵所说的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尸体的头部被钝器打击多次，颈部又被嫌疑人用死者的裤子勒了一条勒痕，身上又压了2根水泥柱，多次对死者的身体实施打击侵害，唯恐受害人不死的心理。但是该去哪里找这几个年轻男孩呢？警方认真地端详着口若悬河的报案人阿喵，此前已经和他交谈过多次，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想起这件事呢？由于年龄和单身这个条件都与本案嫌疑人相符，所以警方同样也对报案人阿喵进行了 DNA 提取。但是随后的检验，警方却意外发现阿喵的 DNA 竟然跟现场窗台上留下的那枚最新鲜的烟头的 DNA 是完全相符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枚烟头是现场烟头中最新鲜的，也是最可能与受害人有关系的，但它却恰恰是报案人留下的。情况瞬间变得有些复杂，警方决定对报案人阿喵进行调查，不料却发现了更多的古怪。案发后，阿喵把他的微信记录全都删了，手机送给了别人。警方问阿喵为何不走大路，而要去走这条偏僻的小路。阿喵回答说自己在周围上班，走小路比较清静。民警让阿喵带着他们去找他的上班地点，找到门口核实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阿喵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第一时间报案，随后又给警方反映新的线索，可是说话却明显是有隐瞒的。最关键的是，现场那枚最新鲜的烟头竟然是他留下的，这让警方不得不对这个特殊的报案人产生了怀疑。他提供的这些情况都是真的吗？一切都只有等到警方找到那几个在此烧烤的男孩才能知晓。案发已经一个多月了，警方见了一波又一波的男孩，对所有的调查对象逐一实行了测谎实验、DNA 比对等进一步的筛查，但始终毫无线索。而负责查看监控录像的民警仍然在夜积日的忙碌着。案发现场周围都是树林和坟地，警方怀疑婷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嫌疑人直接开车拉过去的。但是查遍了婷婷周围所出现的所有车辆在案发前后的轨迹之后，警方不得不一一排除了他们的作案嫌疑。难道说婷婷是自己走进这片僻静的区域吗？或者说这个隐匿的人其实不在她身边吗？有一个摄像头虽然照不到进入中心现场的那条小路，但是它能够照到等车、下车以及接站的人员车辆。警方看到一共是六个人，分别有妇女骑着电动车，有三轮车来送人的，其中一个男人等了半个多小时送走了一个女人。侦查员细心地观察的剩下几个人，一个一个地逐一追踪，突然发现一个穿着短袖 T 恤短裤的男子在车站停留的时间比婷婷要早十分钟，看他左顾右盼的样子，似乎并不是在赶路。婷婷下车的时间是14点40分，在婷婷的微信记录里有叮嘱她天气热多喝水。在14点35分之前的14点31分这个时间点，那个男子折返后又由东向西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民警看到这名男子的手持电话的姿态很明显是在进行微信语音，而且持续了6秒钟之久。而与这个相对应的时间段，婷婷也在玩微信。此刻这个男人顿时成了警方的焦点，为什么他和婷婷之间用微信联系，警方却查不到他的信息呢？如今画面质量如此不清晰，该去哪里找这个人呢？就在警方考虑方案的时候，突然有侦查员反馈，那几个在废弃小屋内烧烤的年轻男孩找到了。面对警方的询问，几个男孩看上去一脸的茫然，他们说那天下雨，他们正在小屋里吃烧烤，这时有个男的骑着车往这边过来避雨，雨停了，男人就骑车走了。男孩们承认曾经在废弃的小屋内烧烤，也证实见过阿喵，并且和他一起抽烟聊天，但是对于案件的事情他们似乎一无所知。既然都是事实，为什么阿喵在叙述时却掺杂了那么多的谎言呢？他到底想掩饰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阿喵解释自己那么说是怕别人觉得自己寒颤，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上班。由于尸体高度腐败，凶手留下的 DNA 还没有测试出来，所以警方不能彻底排除这几个烧烤男孩以及报案人阿喵的作案嫌疑，毕竟他们都是最后接近婷婷的人。不过既然这样，录像里那个年轻男子又是谁呢？他和眼前这几个人有关系吗？侦查员决定让这几个人看看录像中的男子，可是未曾料想，其中一个年轻男孩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姓李，就住在唐二里镇。这一消息让大家立即振奋起来，很快民警们在外地的一家包装厂找到了22岁的李某。为物品打包就是李某每天要做的工作，这让警方不得不联想到了捆绑死者双手时那娴熟而又专业的打劫技巧。当民警对李某进行讯问时，李某狡辩称自己什么都没干，哪怕一只老鼠自己都不敢动一下，更何况杀人呢？接下来的审讯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嫌疑人坚决否认此案与他有关。不仅如此，他还为自己寻找证据进行辩解。而就在这个时候， DNA 的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结果证明李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一天之后，在警方强大的攻势下，犯罪嫌疑人李某终于承认了自己奸杀婷婷的全部犯罪事实。 婷婷所在的保健公司为了扩大销售，近一两年来扩展了自己的微信业务，而为了增加业绩，婷婷想尽办法结交各类的微信好友，并向对方推销自己的产品。李某就是婷婷用微信摇一摇的方式互相加为好友的。通过网络相识之后，李某看到婷婷的头像照片，觉得婷婷年轻漂亮，瞬间就动了邪念，以要加入保健品销售团队为由，诱骗婷婷来唐二里镇和自己见面。求财心切的婷婷什么也没多想，便只身前往。下车之后，李某一直用微信遥控婷婷往废弃屋子方向走，而婷婷由于是在庄稼地里长大的孩子，走惯了这样的僻静小路，所以毫无防范的一路向着小屋方向走去。直到见到了李某的那一刻，他才恍然大悟。可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李某在对婷婷进行了强奸之后，将她残忍的杀害了，最终他又将两块大水泥柱子压在了死者身上，这才放心的离去。随后，熟悉网络的李某又用非法的方式躲过了警方对他之前和婷婷之间微信关系的调查，为案件侦破制造了极大的障碍。好了，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宗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